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是7月4号国庆日哈，所以呢，我们先是祝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国庆节快乐。今天呢，因为应景啊，7月4号，所以我们呢先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个叫做烟花历史。我们先从一本书开始说起。
顺便告诉大家啊，因为今天呢是国庆日，所以今天的节目是我们昨天录好的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哈，这个不是一个现场的节目，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讲7月4号国庆节呢。这种话题是非常多的，资料也很多，但是我们选择从这本书开始啊，主要是原因是它是新出来的啊，这是一本刚刚问世的书，而且它的名字呢就叫 A History of Fireworks， 叫做烟花历史。当然它也有一个副标题，它的副标题叫从原始到现在，或者是从发生到现在，从诞生到现在，随便你怎么翻译， From Their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这是这本书。这个作者呢，他的名字叫 John Withington， 应该是个英国人啊。他呢做了大量的研究以后呢，就写了《烟花史》。而七月四号是一个要放烟花的节日，哎，所以在这一天讲这个话题，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错，这个《烟花史》呢，他在书里头就展现出来的是，从古到今，人们对照亮夜空、效果炫目的这些。不管是照明弹也好，不管是这个烟花也好，爆竹也好，它都有一些详尽的探讨啊，就是说人们为什么对这个东西非常着迷。比如说他在书中就写了1770年法国王室为了庆祝这个王太子新婚啊，专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是很不幸的是，有些烟花呢它等于失去方向了，所以到处乱窜啊，所以那个火箭啊什么的飞到观看下面观看的人群当中，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惊慌失措，四处逃窜啊，据说是多达3000人可能在这个混乱和踩踏当中丧生和受伤。所以这次致命的这个悲剧呢，只不过是Withington 他在书里头详尽描述的一系列的类似事件当中的一种。不过他整个的这个书啊，因为说的是烟花的历史嘛，所以他书中还是赞扬的时候比较多啊，就是说烟花的这种美感、这种创新、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和它本身所带来的危险啊，实际上是给人们刺激、给人们娱乐、给人们享受的一种形式。
他这个书啊，一开始呢，先从所谓的大仲马啊，我们知道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非常的多，大家都知道他的最著名的什么《基督山伯爵》啦，《三剑客》呀等等啊。但是同时呢，他还有一个《玛丽王后三部曲》。我们知道这个《玛丽王后》这在法国的路易十六是吧，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脱离不食什么民间疾苦的这么一个人。那他这个小说呢，大仲马的小说《玛丽王后三部曲》的第一部呢，就叫 Joseph Balsamo， 叫做巴尔萨莫公爵吧。他呢本身是一个魔术师啊等等，他就讲啊，他在18世纪的时候呢，也是啊通过魔法、通过烟花这个事情呢，来制造了很多悬疑。所以他在第一部这个小说的结束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型的烟花，结果这个大型的烟花呢，让很多在这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呢，就留下了伏笔，就不知道这些人物到哪里去了，需要交代，于是就自然的引发出了他这个小说的续集等等哈。那么讲到这个烟花，他从大仲马开始讲起，就讲到了中国的汉朝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应该明白，烟花这个事情绝对跟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就是这个哈。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个汉朝这个地方，同时呢，我觉得他指出了一点，特别的值得我们借鉴啊。他是说，烟花这个东西啊，中国人呢用它来驱邪啊，这个爆竹啊什么之类的，同时呢也用它进行各种各样的庆典。它确实是，他说当这个烟花放出来的时候，当天上五彩缤纷的火药形成的这种 花的或者红的各种颜色的火光的时候呢，人们看到的肯定是脸上的笑容。他说，但是不要忘记，它永远是伴随着一个黑暗面，就它也会造成伤害。最大的伤害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热兵器时代，是不是？这打仗了，对不对？大炮啊，什么子弹啊，什么这个。但是我们不说那个打仗的哈，其实大家看看这两天的新闻，或者这一段时间的新闻，湖南临澧县烟花厂爆炸，9个人死，26伤。其实我就依稀的记得，我从小到大就时不时的就听到这种消息，说什么某某地方一个炮竹工厂或者什么烟花工厂爆炸，死了多少人。然后我们这个加州也是这样，北加州啊，前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个，它是一个仓库啊，储存烟花的，因为这不是快到国庆了嘛，也是一个大爆炸，到现在还有7个人没有找到。在之前有什么夏威夷的大爆炸呀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今年它有一个特点，或者从此以后都会有一个很棒的解决方式，叫做无人机表演。它那个无人机啊是。我上千可能没不好几百啊，在空中的各种复杂的造型，那个美不胜收。也顺便在这告诉大家，今天等一会儿啊，10点钟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节目，我们的主持人溜溜球梁天良呢，会详细的介绍在今天加州南加州的各个地方，哪里是看烟花的好地方，哪里。除了看烟花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哪些地方是要钱的，哪些地方是不要钱的，不要错过今天10点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节目。
对，这个烟花实际上在美国我们来了以后，其实也是每到国庆的时候大概是放烟花最多的时候哈、然后就剩下就是元旦了哈，大部分是这两个季节是放烟花的。刚才说到了这个烟花呢，实际上这个烟火啊，它之所以能点燃，就是因为有火药嘛。那一说到火药就跟中国就有关系了哈，因为这个火药最早的时候，刚才说了是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后来这个中国到了就是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呢，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皇帝啊。到了那个时候有了权了以后，他就追求长生，于是那个时候就开始炼丹啊什么的，炼一些丹药。
对，
在炼丹的过程当中呢，通常会使用就是什么硫磺啊、硝石啊这些可燃物，所以就促使了火药的出现啊。但是火药没有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所以其实所谓这个炼丹的人呢，他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于是火药的配方就从他们的手中逐渐的转到了这个军事用途了哈，转到这个兵器时代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中国古代的这个四大发明之一了。后来我是烟花这个东西呢，好像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传说哈，就是说在雍正，就是清朝的雍正登基之后，他为了庆祝自己正朔嘛，所以他在元旦佳节的时候要，就是元宵节的时候呢，要放这个烟花来庆祝，所以他下旨给很多这个下面的人啊，就说你们来给我创新，要有新的烟花出来才行。所以下面的人，那当官的特别的着急，于是，在湖南好像有一个烟花的能手，他叫做李泰。他呢，据说是有一天路过那个铁匠铺的时候，看那个打锤，就是不是砸出来很多，
爆出火花嘛？
对，爆出火花来，有长有短，他就得到了启示，所以回家以后，他收集了一些这种碎铁屑啊，把它捣烂，但是又不是大小都不一样，所以掺到那个火药里头，放出来以后，就果然有这种五彩缤纷这种花的那种多姿多彩那种情况，所以进攻到那个京城以后。让雍正看的是不亦乐乎啊！
对，因为我们现在习惯了哈，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极为复杂的烟花，是大炮筒子打到天上哈，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形成某些图形，我们太把它当做一个理所当然。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前人的智慧啊，是不得了的哈。他们就是这么一些还不算是主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民间的娱乐，咱不说打仗用的，就是民间的一个娱乐被他们能够研究到极致，所以呢。这位作者呀，就是 John Withington 呢，他就讲，他说这个东西当发明的时候呢，它在世界上面的传播呀是不平均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已经把这个发展到了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可以非常的唬人啊打出来，但是有一些地方根本不知道 这东西可以，比如他就举例来说了，他说早期的一些欧洲啊，他们去开采什么开发殖民地的时候就带着这去了，为了吓唬那个当地人就放烟花啊，然后比如说一个炮筒子打上去，或者哪怕不一定是炮筒，哪怕是一个小型的枪管什么之类的，哎，打到天上，当散发出这个时候，说据说当地人呢、啊、哇全趴下了，知道这是、
嗯、
这神呐、啊、这个绝对是神从天上下来，这怎么回事，怎么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嘛。当然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呢，其实之前在殖民地期间，甚至是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什么之类的，他很多东西没见过，包括什么连玻璃球都没见过，知道吗？拿个玻璃球告诉他是很珍贵的东西，他肯定相信，于是就把他那个珍贵的皮毛啊什么之类的跟你换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这么一个装饰物。所以他就指出啊，说这个烟花这个东西呢，它有很多的功能，它又能娱乐，它能伤害，它还能是殖民地的一个威慑的工具啊，它当然也是庆典。这个庆典呢，据说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叫什么两国桥，说在这个地方啊，有那个富人比烟花。你知道这烟花，我们常说你把钱当那个纸给烧了，这不就是烧钱吗？大家就比看谁的就是更加的灿烂呐、啊，谁的花样更多啊，什么之类的。同时呢，在日本的两国桥这个地方，它每年的这个烟花呀，还伴随着很多歌舞伎啊什么之类的，慢慢的变成一个大型的文化活动。那好，那么稍等一会儿呢，咱们就看看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新书《A History of Fireworks》烟花史当中呢，讲到了美国的一些情况，还有讲到了历史的哪一些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我们利用这个国庆日啊，给大家来讲一本新书啊，这个是去年刚出的一本新书，叫做《烟花历史》啊，它是从烟花的起源一直到现在啊，把这个烟花里边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和它的这个危害性呢，其实也讲了一下。当然，它更多的是对烟花的这种赞叹啊，对这种艺术呈现方式的一种赞美吧。他是说，纵观历史啊，这个烟花热潮的兴起啊，得益于一系列在当时以制造烟花而闻名的一些家族和个人，这些人呢，对烟花也好，对爆竹也好，他们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天赋，至少是啊，而且对这种很有兴趣。他们的秘密的这种烟花的配方有成千上百，但是都是严格保密的，不能让竞争对手知道，因为这都是独家秘方啊。所以他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在英国有著名的两个烟花世家，一个叫 Brox 家族，一个叫 Pence 家族。在意大利呢，也有 Ruggieri's 啊，这个家族他是恨不得垄断了整个意大利的这个烟花市场。美国也有Grucci 家族哈、啊，所以呢 Grucci 啊家族，所以呢这些家族对促进当地的这种烟花娱乐和烟花整个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啊，起着推动的作用。
对，顺便说一下，像刚才提到的美国这个，一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 Grucci，你就知道他肯定是一个意大利移民，
意大利人，
没错，他是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国。但是这个格鲁奇家族，请注意，这个不是那个名牌包 Gucci 啊，这个中间加了一个二，它是 Gucci 啊。这个家族呢，是美国所谓烟花第一家族，那他们是绝对的在这方面有垄断的。告诉大家，美国的一般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会放烟花，那是他们家族的。同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有大型的烟花表演，那是他们家族的。这还不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特效的烟花表演，就是镜头沿着一条街往前走，然后啪啪啪街两边不同的烟花，这个街两边打出来烟花呢，有电脑做的，也有实际的，在最后在鸟巢啊，这个体育馆当中也有烟花放射出来，居然有这个美国的 Grucci family 的贡献，这个特别有意思。要不看这个资料，不知道原来中国是烟花的老祖宗啊！居然他在2008奥运会的时候，他用了美国的 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家族的烟花是多么厉害了，对不对？就是说能够，我们开玩笑说能够入中国人的法眼。当然呢，现在在这个七月四号这一天，你在街上开车的话，你会看到旁边搭了很多这棚子嘛，我还看到很多小女孩举着大牌子啊，在那写着这个 fireworks， fireworks， 这都是花钱雇来的，在那喊，或者是这是他的摊子，在那买各种各样的。还有当然有那种大型的室内的这种烟花的场所。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我上一次放鞭炮或者放烟花是什么时候了，可能都以几载几十载啊来，我都不记得了。但是呢，你现在进去那个店或者去这种摊子那儿看一看啊。就光是那个包装都很漂亮啊，那花花绿绿的，你知道，大大小小的，嗯。
我也是好久没有放烟花了，上一次大概至少十多年前，那还是回到大陆的时候。
赶上了是吧？
赶上了，所以去放了个烟花。但是在美国还真的没太放过哈。不过因为咱们住在美国，那临近很多地方都可以放啊，所以呢，到了七月四号，今天晚上，那各个地方都会有啊。如果你要想看专业的话，有各种各样的，一是听我们的电台十点钟那个
三宝殿，
就是那个三宝殿，三宝殿。另外呢，你上网也可以查到各种在你家附近的什么地方都会有。
对，但是
它不是所有，
你要
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有啊。
对对对，当然。但是你要是愿意多开点车的话，其实我们这儿有几个大的，比如玫瑰碗。
对
吧？那个就是大型的，还有我们这儿的长堤啊，就 Long Beach 这个地方，它水族馆那地方也是有大的。像这种地方，像 Long Beach 什么这种就比较难收票了，因为它这个车吧，
你在远处都可以看到，它在海上就升起了，在海面上非常漂亮，
你记不
很壮观？
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是从山上往下看放烟花的？
没错，
是不是
那个
玫瑰碗？
看那个
就是
玫瑰碗，
对，
就是玫瑰碗，对，玫瑰碗好像今年是从7月2号就开始了，二三四连放三天啊，所以这是比较大型的。好了，再说到回到这本书啊，这个烟花历史，他就说了。当初啊，有一些欧洲的这种艺术家或者技师，他们如果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绚丽多彩的这种烟花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在宫廷当中得到一个职务，甚至有可能会被任命为或者就提升为这个有个封号啊，比如说是什么贵族的什么爵士啊、骑士啊之类的。你像伊丽莎白一世，他就专门在英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职称，叫做英格兰烟火大师，这么一个职称。每年他是不是固定的啊，他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吧，然后得到这个大师的称号的话了不得啊。还有一个人就是威尼斯人，这个叫做 Giacomo Torelli 啊，他呢是在法国给路易十四和给那个Mary 那个托内去做那个烟花表演的，后来也是这个获得了显赫的这个名位吧，但是最后也是因为这个太阳王这个路易十四和那个他的财政大臣之争呢，最后他受到池鱼之殃，也是死于这个烟花啊。所以是成也烟花时，败也烟花呀。
对， 对， 对，还少说了一个英国的詹姆斯二世呢，把一个烟花技师叫做马丁·贝克曼 Martin Beckman， 把他命名为这个国家的所谓的御用烟花师吧，给他了一个骑士的称号。就是说这些历史咱们不去翻看类似这样的资料的话，他一般的不会进入到老百姓的所谓知识结构当中啊，咱们不了解这些东西，我们还是那个，我们只是看到了结果，看到那个绚丽的烟花在天上展开，但是不知道背后的这些故事。那说的这些好事之后呢，其实还是要告诉大家，在国庆节期间呢，注意安全很重要啊。比如说按照这本书里面讲的，1991年马来西亚，当时呢有一个烟花厂在马来西亚一个叫做 Sungai Buloh 这么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啊。在这儿呢，因为有一些化学物质它好像流到这个地方还是怎么飘到这个地方，结果导致了一个很大的灾难。据当时的人说，好像是这儿战争在这儿开始了，那就是你知道战争的大炮此起彼伏，轰轰的不是在地上爆炸吗？ 1991年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地方发生了大的悲剧。1902年，我们住在加州的人都知道，这有一个叫赫氏古堡啊。这个赫氏古堡的主人啊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他为了让他的这些亲朋好友啊欣赏一场烟花，他就弄了一场在他的麦迪逊广场吧，在那儿办。
在纽约，在纽约。
对，他人住在加州，但是他在纽约，因为他是报社报业大亨嘛，他有很多报纸也是在纽约，他就在那个地方呢。来了一场大的，这个叫做死亡之兽啊，还是叫什么？
非常遗憾，就是那次烟花呢，因为有几门独立的那种迫击炮，
对，
发生故障了，所以引起了这个烟花可能没有按原定的计划爆炸，结果爆膛了、所以呢，当时据《纽约时报》，就是这个Washington， 他引用当时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那个叫做。是一场死亡和屠杀，那不是烟花表演了。他说一场非常血腥的事件，当时至少有17个人死亡，受伤的人更多。所以根据这个作者啊，他就说了，他说其实有个古老的说法啊，在美国就说，为了庆祝美国独立而死的人，和在赢得美国独立战争中阵亡的人一样多。
哇、
那你可以想象阵亡的将士和后来因为烟花、因为踩踏事故、因为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而死亡的人也达到这么多。你想这个确实是一个挺不幸的事件哈。不过最近几十年来，他说限制烟花爆竹生产啊，注意安全啊，或者是限制拥有和使用烟花的这些法律，各个地方就层出不穷了。但是依然还是提醒各位，在这个7月4号的时候释放烟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你要看他这书里写的说，有手被炸掉的，有眼睛被炸瞎的，有脸被毁容的，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故，涉及到的很多还是儿童，因为小孩子嘛，他们喜欢热闹，喜欢那个拿手里点着，很多的都是手里拿着的现在的烟花，
对对对，
结果一下不小心就炸掉了，就导致这样的悲剧。所以祝大家呢国庆节快乐，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欣赏一场壮丽的安全的烟花表演。